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维州跟随新州从十一月起取消酒店隔离。
维州希望在圣诞前取消大部分限制。
新州敦促家长们让孩子接种疫苗。
美国年轻导演在片场被枪击中去世。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维州即将取消针对完全接种疫苗海外旅客的限制政策。维州的隔离规定将与新州保持一致。完全接种疫苗的旅客将不再需要酒店或是居家隔离，他们需要在登机前出示阴性的检测证明，并在抵达维州24小时之内返回阴性的检测结果。该变更将于11月1日起生效。塔州将于12月15日向所有已经接种疫苗的州际和国际旅客重新开放边境。塔州州长古特温说，他希望该州12岁以上的每个人都有机会在那个日期之前接种疫苗。作为重新开放计划的一部分，抵达者需要在旅行72小时内提供阴性的新冠检测证明。如果返回的塔州人离开该州7天或更短时间，则不需要进行测试。
澳洲总理莫里森证实，他正处于与新加坡政府讨论的最后阶段。国际游客最早下月起或可在澳大利亚度假。从11月1日起，完全接种疫苗的澳大利亚人可以离开澳洲进行国际旅行，返回时无需在悉尼进行隔离。印度尼西亚当局正考虑批准澳大利亚人前往巴厘岛的相关事宜。澳大利亚人最快可能会在本周末开始再次被允许前往巴厘岛旅行。泰国确认将从11月1日起免除针对完全接种疫苗的澳大利亚游客和其他几个国家公民的检疫隔离措施。
维州州长安德鲁斯表示，希望维州在圣诞节前免除绝大部分的卫生安全限制措施。在墨尔本另一波长期的新冠封锁结束之际，安德鲁斯表示，其政府的卫生团队很快将把注意力从疫苗接种转至疫苗加强针计划。州长安德鲁斯向居民保证，不会再次使用全州和全市范围内的封锁措施。他还表示，如果继续达到疫苗目标，限制很快将被进一步的放宽。
90.5% of Victorians have now had a first dose.
90.5%的维州人现在已经接种了第一剂疫苗。71.7%的16岁以上维州人接种了2剂疫苗，并得到了完全的保护。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结束封锁，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开始以真正有意义的步骤开放市和州。我们相信在2周内会超过80%的2剂疫苗接种目标。如果我们能走得更远，我们将就此发布公告。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新州敦促家长让其孩子接种疫苗，并在新州全面返校之前对新冠症状保持警惕。新州卫生局在本周末展开针对剩余22.9%尚未接种第一剂疫苗的12至15岁儿童的疫苗接种闪电战。全州40多家诊所将准备周一返校的儿童提供无需预约的辉瑞疫苗接种服务。新州于上个报告期录得345例本地新增病例以及5例死亡病例。
国家党已将他们的气候政策要求清单交给澳洲总理，并表示其中的一些是不可协商的。初级联盟党事会议在确定最终清单之前举行了会议，以换取签署2050净零排放计划的可能性。副总理乔伊斯被要求确认这些要求是否有妥协的余地。党是非常重视一些非常强烈的要求。英国也做了能源建模，每个人都说它是对的，没有人说它是错的，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小心，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能源危机而我们没有。如果我们没有做对，我们也有可能会遇到能源危机。你希望我们保持谨慎，还是只想让我们对任何事件都说万岁呢？ 国家党将于周日10月24日再次会面。政府的最终立场预计将在下周莫里森前往格拉斯哥的 COP26 峰会之前确定。目前没有公开发布的关于联盟政策的明确信息。
Scott Morrison has been caught red-handed.
莫里森试图破坏全球气候行动被当场识破。煤炭和天然气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燃烧煤炭是我们再也负担不起的事情。我们需要一个计划来尽可能快地摆脱煤炭和天然气的使用，否则我们将面临气候崩溃的风险。
一名在西澳郊区街道上枪杀一名携刀原住民女性的警察在被判无罪后释放。在2019年杀害这名29岁出于文化原因被称为 JC 的女性后，这名一级警官在西澳最高法院面临为期3周的审判。JC 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在她从监狱获释之后，她一直在经历心理健康问题和毒品问题。她在西澳的杰拉尔顿被警车包围，被告近距离射杀。被告警官在被告席上哭泣，同时陪审团也对相对较轻的过失杀人罪作出无罪判决。
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重申，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军方提供协助，但是拒绝明确说明一旦台湾遭到中国的攻击，美国是否会出兵协助台湾。周四10月21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参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市政厅问答节目时，曾被主持人问到，如果台湾受到中国的攻击，美国是否会协防台湾？拜登总统回应说，会，我们有协防台湾的承诺。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纯坎表示，台湾注意到拜登总统的相关谈话。拜登上任以来，美国政府以实际行动展现出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支持。不过，张纯涵也重申，遇到压力不屈服，得到支持不冒进的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5月22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呼吁拜登政府不要站在14亿中国人民的对立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的错误信号。强调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中方没有任何妥协的退让余地。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年轻摄像导演哈钦斯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铁锈拍摄地遇难，哀悼纷至沓来。圣达菲治安官办公室的一份声明证实，出演和制作这部电影的演员鲍德温在意外开枪之后导致了该电影的导演苏扎受伤。哈钦斯被送往新墨西哥大学医院，在那里他被医务人员宣布了死亡。苏扎被救护车送往医院，正在接受治疗。警探们正在调查从走火的枪支中以何种方式射击出了何种的子弹。在即将于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之前，环保活动家已在几个大洲举行了抗议活动，要求政府采取更多的行动来遏制全球变暖。抗议者在乌干达、孟加拉国、印度和德国集会，呼吁采取措施防止全球变暖达到危险水平，并考虑到世界上最贫穷的人的困境，他们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尤其严重。在柏林，数千人在标志性的勃兰登堡门外聚会，许多人举着横幅，呼吁下一届的德国政府更加重视应对气候变化。一位女性说，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抗议活动。
And I think especially because we are in the process of forming a government in Germany.
而且我认为，特别是因为德国和柏林正在组建政府，我们真的必须发出一个信号，即迫切需要的气候目标不会在政府谈判中再次被软化。就目前来看，这是令人恐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抗议活动。在9月26日的大选之后，包括环保主义绿党在内的3个政党正在谈判组建联合政府。即将卸任的总理默克尔的中右翼联盟集团屈居第二。欧盟集团不属于这些谈判的一部分，尽管默克尔预计将在下个月以看守政府首脑的身份参加联合国的气候峰会。
俄罗斯一家火药和化工厂发生爆炸和火灾，造成17人死亡。爆炸袭击了位于墨西哥东南约270公里的梁赞地区的 Alastair 工厂。 紧急部门表示，进一步爆炸的威胁现已消除。官员最初表示，爆炸造成七人死亡，九人失踪，但数小时后宣布，所有失踪人员均已死亡。据当地官员称，有一人因重伤住院。根据紧急事务部的说法，170名工人和50辆消防车参与了火灾处理。该部门表示，爆炸是由生产过程中未指明的故障引起的。美国总统拜登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电话交谈。白宫表示，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加强欧洲国防问题，这是自潜艇风波以来两人第二次通话。白宫的声明表示，两位领导人讨论了确保北约互补性的同时，努力实现更强大、更有能力的欧洲防务。华盛顿正在努力在潜艇风波之后修复与法国的关系。
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6: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47美元、4.767人民币、5.803港币以及20.814新台币。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时有阵雨，最高温度25度；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31度；堪培拉阵雨25度，最高温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9度；珀斯晴，最高温度41度；达尔文多云，最高温度35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5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